中共军方爆料，习为连任许下重大承诺。安倍外相话，因超维夫人一句话放下心中重担。外媒报道，河南银行爆雷，中共开始秋后算账。美驻港总领事临别致辞，批评国安法。王安大闹中国房价太高，破砖破瓦凭乜嘢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3日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习近平是否继续掌权是二十大核心话题。港媒明报日前引述多名京城消息人士报道，在秋天的二十大上，习近平将继续连任，并且除了之前核心头衔之外，他亦将正式获得人民领袖的称号。不过有关人士提出不同看法，习近平是否继续掌权是二十大核心话题。明报7月12日这一篇署名文章透露，习近平在这一方面获得了军方支持。明报写道，一名有军方背景的人士称，武装力量有高度的共识，希望在习近平掌舵中国时解决台海两岸分治这一重大问题。该人士表示，实现两岸统一，人民领袖这一称号对习而言亦将实至名归。中共历史上目前只有毛泽东被称领袖，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曾经短暂获得这个称呼。习近平原本想通过19届六中全会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实现比肩毛泽东并列的地位，但据讲被中共元老阻挠，未能做到。不过第三份历史决议提出了两个确立，亦就是指确立习的核心地位，确立习思想的指导地位。明报这篇报道说，提出两个确立为提出人民领袖这一称号铺平了道路。但中共政治局5月、6月两次例会上都罕见地没有提两个确立，被认为是中共内部分裂的标志。虽然明报文章传递出习近平连任十拿九稳的信号，但是时评人江心哲认为，从新华社、新闻联播的报道看，如果将习近平写信和出书这种不务正业的新闻去掉，习近平从7月1日到12日等于长达12日没有新闻，这个是不符合习近平核心地位的。江心哲仲提到，作为一个黑帮，中共对外无法无天，但却非常讲究内部纪律和党规。现在习近平要连任，就必须打破中共至少两项党内规矩，一个是七上八下年龄分设，二是党政官员担任同一职务不能够超过两届。习近平要打破这两个规矩，就需要同时推出新的规矩，但至今没有提到新规出台。这样看，他很可能仍然未有成功打破上述两个中共帮规，连任与否仲未能确定。早前观察人士提出，习近平需要找出足够的政绩，获得无人可比的历史定位，才能够镇住党内反对他连任的声音。明报这篇文章提到的军方消息显示，习近平将武统台湾作为说服党内的一个说辞，这个令人联想到今年6月中旬，北京曾经通过密锣紧鼓的几个动作，营造出即将进攻台湾的气氛，包括签署发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公开宣称台海不属于国际水域。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对各国防长放话，说共军为台湾不惜一战等等。中共咄咄逼人，意外波及金融商业领域。英国金融时报12日报道，根据风险顾问公司讲法，中共打压香港民主，加上俄国入侵乌克兰，企业高层对台海爆发战争的担心迅速升高。登塔全球战略的印太主管蔡耶兹透露，一年前公司偶然有一两次被客户询问有关台湾的风险，但我们现在被要求直接向执行长简报台湾政治军事情势，并且举办与美国高层官员或退役将领的会议， 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这一情势。美国 FBI 局长瑞伊上个礼拜在伦敦发言时，就以俄乌战争发生后很多企业来不及抽身为例，警告企业领袖慎重对待中共对台湾威胁。他说，在俄罗斯，西方多年来的投资成为人质，资本受困，供应链和关系中断。如果中方侵略台湾，我们可能见到同样的问题以更大规模发生。在7月12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葬礼结束后，安倍外相、自民党众议员高市早苗通过社交媒体连发多篇贴文表达沉重心情。高市早苗在推特发文表示，自上个礼拜五发生陷事以来，他几乎难以入睡，亦无乜嘢胃口，食咗嘅嘢都会忍唔住吐出嚟。呢一个系连父母过咗身都未曾经出现嘅身心衰弱状态。他亦因为冇努力工作向安倍道歉。他透露，枪击事件发生后，他临时取消咗原定去九州嘅行程，陪安倍到奈良医科大学医院，一直负责联络相关事宜，直到第二日上昼。他当时拜托医院在安倍超为赶到之前继续使用维持生命的治疗，但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正确，并为此陷入痛苦。直到葬礼上，安倍夫人告诉他知，感觉到安倍在生命最后一刻会握住夫人的手。高市早苗因此放低了心中的负担。高市早苗表示，9号到安倍位于东京的住宅中瞻仰慰容，他的面就好像在度微笑一样温柔，一啲都不冰冷。高市早苗说，要接受安倍的离去是很痛苦的，但是未来他将会和众多同志合作，努力承接安倍晋三的位置。河南川镇银行爆雷事件，400亿人民币存款消失不见，影响多达40万储户，其中数千人7月10号到郑州市人民银行外抗议，被身份不明的人殴打。事件搞大之后，地方政府11号着手灭火，宣布垫付存款5万元以下的受害人。不过外媒同时披露，中共一手软一手硬，已经开始秋后算账，骚扰参与抗议的受害人。路透社12号报道，耿女士10号遇到暴力，前胸后背被踢伤。12号一早，她被大声敲门吵醒，一班男子说耿女士的公寓漏水，要入来看。耿女士警告说，如果他们闯入来，她就要跳窗。之后耿女士在房里躲了3个钟头，最后从另一个楼梯离开。当时她发现有两个不认识的黑衣男子就站在公寓外。耿女士说，其他很多储户亦被骚扰，他们想抹掉我们手机里面的信息，想拿走影片和证据。其他人亦透露，自己和家人接连被警察、官员和老板威胁，说如果他们再抗议就会被辞退。一位陈先生说，他接受外国媒体采访，结果被村支部书记指控为间谍，是在这里闹事。一名帮储户建立微信群的男子说，当局指控他非法集会，还接连骚扰他生病的妈妈和妻子，甚至去学校找他的小孩，威胁他关闭微信群。路透社还获得一段对话截图，显示一名在政府财政部门工作的公务员，在被发现参加了郑州抗议后被迫辞职。还有两人说被警方拘留，并且被要求签署不再抗议的保证书。路透社说，很多储户表示计划继续抗议。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密克任期即将届满，在离开香港前，他接连高调批评中共和香港政府。据自由亚洲报道，12号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在军方网站发布一段3分钟长的影片，题为《总领事史密克临别致香港家书》。在影片中，史密克除了感谢在过去3年香港朋友对他的支持外，亦谈到自己对香港的感情，以及在港3年间看到香港改变的感受。他形容香港经历难以置信的困难，港人过去3年勇敢面对最黑暗日子， 部分香港人因被政府剥夺自由而选择离开。之前一日，11号，史默克在美国商会活动上发表临别演辞时，亦批评话中共近年来一步步破坏一国两制承诺，强制推行的港区国安法通过模糊定义国家安全，营造令人恐惧及胁迫的氛围。港府先后拘捕社运人士、反对派及普通市民超过百人，即使在社交媒体发表个人意见，甚至制作儿童绘本，都可能面临刑罚。史默克促请北京让港人享有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赋予的自由、权利及高度自治，敦促让香港做回香港。台湾艺人王安一向招秦无楚，为了利益在中共与台湾之间摇摆，7月11号在他的微博发文突然大闹中国房价太高。王安写道，北上广深的房价如果没有发财，我劝你就想开一点。他透过自己将房屋过户给儿子，然后就搬出去租屋住，因为房价随随便便1000多万起跳，稍微好一点的是2000万。王安说自己60岁了，有2000万做什么不好，非要拿来买屋。这个年纪有几千万还是拿来自己爽比较好，这个比买破砖瓦，资金被套住实在，一世只能够守在那一套房屋里面。王安还提到河南银行爆雷事件，说本来钱放在银行也都放心，但是郑州就未必了。我们好不容易有笔养老金，被人搞到没了，找哪个喊冤。王安最后还劝中国年轻人，买不起大城市的屋就不要买了。他说房价真是疯狂，烂砖烂瓦几千万一套，凭什么啊，根本不合理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